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当中啊，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呢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相信信主多年的这个基督徒们，他们对这卷书并不陌生。然后我们今天选的一个题目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呢，它你们如果要是仔细看的话呢，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它是讲的耶稣是君王，从君王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呢，他在这卷书上面这个作者啊，他就得把这个君王的一个出身呢，跟大家讲讲，看他是不是正宗的这个王的这条线下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一上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数下来到耶稣那么这是家谱。家谱完了以后呢，他就介绍了一个许多人困惑的事情，就是说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圣灵感孕，这个事情是非常多的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有一个困惑还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困惑尤其是那些科学研究的人要刨根问底要证明来证明去的那么家谱完了以后圣灵感孕生耶稣的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到第三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这段经文的就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首先接触到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要干什么呢？带着使命来的。什么使命？要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做一个预备好像我们一个部队如果要是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得有一个侦察连呢，或者说进入雷区的时候工兵营去扫雷我们这施洗约翰呢就做这个工作先头部队。耶稣来之前，他为耶稣基督做一个准备工作，他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做铺垫的工作。然后呢，施洗约翰有一个特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名字前面多了两个字，约翰就约翰嘛 ，John 在那个时代是很有名的，一本到现在也是很多人叫 John Peter 我们这个Daniel 这都是圣经当中的人物所以约翰呢，如果要是只是约翰这两个字的话并不特别，多了两个字施洗，特点就出来了。什么特点呢？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原来施洗约翰呢，他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原来是为人施洗很多人到他这里来，他就为他们施洗。如果帮一般的人施洗也就没什么大不了，耶稣基督往下面读，读到后面的时候，施洗约翰帮人家那些人施拿到跟前的受洗，施洗完了以后，结果呢，耶稣基督走到他跟前来说：“你帮我也受个洗。”然后我们发现那个对话很有意思，施洗约翰跟耶稣说：“有没有弄错啊？我怎么够资格帮你来受洗？应该你反过来，你帮我施洗差不多，你怎么？”所以这段的对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耶稣说：“那你就照我说的去办，叫你给我施洗你就施洗。”所以一直到延续到今天呢，咱们这个给这个门这个信主的人这个洗礼原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原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接受了洗礼的水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 施行这个洗礼啊，原来它有非常多的意思在里面。一会儿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原来有一个是要水洗，然后灵洗哈，圣灵的洗，圣灵与火的洗。原来施洗约翰式的洗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洗礼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有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哈。然后呢，还有我们一会儿再讲哈，这个施洗的时候它有一些啊，有一些基本的意思哈，对于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有说你将要预备受洗的人的话，你可能通过这样一段的经文，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点。好，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段东西的话呢，我们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十二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从五个这个角度来看。哪五个角度呢？我们也是按照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把它分段来看。那么首先呢，我要讲的是第一个方面呢，两个字就可以了，叫宣告。这个宣告呢，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它是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地方，我给它安的名字叫宣告。然后呢，接下来是第三节，第三节呢也是两个字，叫意义，就是意义。然后第三个方面，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施洗，就这一段哈，讲施洗。然后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将会探讨的一个就是教训，给这个门徒们，给那些人啊接受洗礼的人一个教训啊。然后呢，第五呢就是十一节和十二节最后两节的经文呢，给他安两个字叫做解释，就解释它里面的含义或者预测将来的事情哈。所以是五个方面：宣告、意义、施洗、教训、解释。所以十二节的经文就这样子，从五个小的层面开始看，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我还是喜欢呢，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呢，讲的话呢，这个非常有印象。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同声来读，好吧？一二三。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我们安的字是宣告，你觉得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当中的话，哪几个字能够特别的代表宣告？你看，大家很容易明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哈，尤其是还对圣经非常不熟悉的人来说的话千万不要把圣经看成是一种非常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神的话语呢，是一听就明白的，是深入浅出的东西。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一定能够读懂它啊。那么还有一个心态是要提醒的，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可能多年的信徒以后呢，哎呀，圣经我已经熟得不得了了，闭上眼睛也可以背几节的圣经了哈，就是讲到哪一卷书，一些人物就会跳出来，这个是多年的这个读经以后，你会有一些哈自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态度是要强调的是，我记得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哈，他也是个大解经家，他曾经呢在一个培灵会当中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读经的心得，甚至出了这个书哈，概论哈等等。那他说呢，他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态度，一直从他信主的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持守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每一次他读圣经翻开圣经之前的话，他就提醒自己，我来读这一本圣经的时候，这本厚重的书的时候呢，这个态度是怎么样，好像这一本的书啊就是一个金矿，他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就怀着一颗采矿的这个心情进去，我就是要淘金，哪怕是我今天挖一点点出来，我都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achievement 哈。所以这个他这句话他说完了以后呢，我是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因为 我觉得原来他今天能够写出这么多的读经的心得这么深刻，原来他是用这种渴慕的心去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用怀着一种渴慕的心来读这个话语啊。宣告施洗约翰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人啊，在约翰前面加了两个字是他的特点，为人施洗的。他这个施洗约翰跟那个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是不同的人啊，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一个特点。好，我们讲的宣告，天国近了，应当悔改。那施洗约翰除了给人施洗以外，他带来一个宣告。这个宣告的背后，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原来他是来到这个世上是带着使命来的。哎，这个人出场不简单。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呢，特别做了一个铺垫？什么铺垫？原来他说旧约的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个人啊将会出来的，有一个人将会出来，在旷野上他高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来这个人会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出来原来是一种旧约的。我们常常说如果旧约圣经的话，我们是讲的旧约是讲预言的，那么新约呢是讲应验。所以非常多的书卷里面，尤其是在四福音书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或者其他的书卷里面，你们常常可以看到经上说，这个就是旧约的预言的东西，然后呢这边变成印证啊，这边变成印证。所以施洗约翰这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原来不简单，原来旧约的先知以赛一早就预言说将来会有一个人出来，哎，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读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就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他说有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哎，这个是施洗约翰啊。天国近了哈，我不知道你们对天国这个字的哈，这个词的研究有多深。我曾经听过一个另外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在一次的大型的一个聚会的宣教会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专题啊，专题的那个其中有一次的专题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主题信息的就是神的国或者天国。然后他的问题是，天国跟神的国是一个事情吗？还是不同的事情？后来呢，他讲了整篇讲下来以后呢，原来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天国就等于神的国，神国跟天国是一样的。是哇，这个非常讲得非常的透，到底是神学院的院长，研究得非常的透，一个字都不会漏过。想说的是，咱们讲天国近了，对天国理解有多少呢？原来我们在仔细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国可以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神掌权的国度。神掌权的国度。那还有一种讲法，我也是觉得蛮好的。他就说啊，神呢、将要来到这个地上统治这个世界，哎，这叫天国。所以天国近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说这个话的人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好像打一个广告啊。哎呀，你们知道吗？将来有一位人了，要来了。来了以后呢，他要治理我们这个地上的，他要统管这个地上的，然后能够收拾我们啊，我们在这个地上行的那些不义的事情啊，他要来收拾我们的，要跟我们算账了啊。这个，所以天国近了，那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这位他们讲的旧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犹太人讲的说，他们的概念当中是有一个王啊，叫做弥赛亚。这个人来了以后啊，哇，他就会让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复兴啊，然后让我们这个整个得到拯救啊，然后他要管理我们呢 啊这个。所以呢，天国近了，只是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要统治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原来我们要悔改，悔改就是我们要采取的态度。所以这个宣告很有意思，对于我们今天有没有过时，一点都不过时。知道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哈， 我就读到什么东西呢？我就读到了，凡是这种宣告的时候，非常严厉的时候啊，它的背后有两个事情，一就是拯救，二就是审判。拯救带着恩典啊，审判公义，要跟你算账啊。这个我们讲到天国近呢，我们就会想到世界末日快要来啊。这个，哎呀，这个世界末日快要来了啊！一讲世界末日哈，然后我就想到，知道我想到什么事情吗？我9月14号的时候有机会陪一些朋友们哈，他们是远道而来的，我们就很多年没有见啊，就去911的纪念馆开馆去，哦，我都没有去过哈，这个去了去看了，与我期望的是相差甚远，因为我以为在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历史镜头。我记得我以前去啊夏威夷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珍珠港事变的时候，那个电影啊，还有那个船呢，埋在水里面露出一个头的啊，还有那个发黄的报纸啊，那个是可以看到历史的东西的。我以为这个911的纪念馆会有这些历史的画面产生，结果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社会，反倒是强调现在的纽约人民的这个奋发向上的一种新的东西。历史的画面非常少，几乎看不到，很奇怪。但是这个馆外面啊，拐外面有两个大水池，大家知道哈，那个大水池。大水池原来就是叫做 footprint， 就是脚印啊，那个喷水的。然后那个水池是用那种啊非常讲究的，应该是不是大理石啊那种材料哈、啊，那种灰黑色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去长木公园的时候那个越战的那个墙哈、啊，林英设计的那个差不多，刻上那个遇难者的名字。那想讲911，为什么扯到911呢？因为91事件的时候啊，相信有一些人都在这里，老美国的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第一架飞机撞过去，第二架飞机撞过去，然后两个楼坍塌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哇，真的是这个世界末日是不是快到了？那是2001年的事情，现在14年了。14年过了以后，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东西？什么叫世界末日？如果说2012年那个电影啊，好莱坞的大片叫做2012，如果那个片子我还没有去看，我只是看到一些画面啊，一些广告的镜头，有机会去看看，就是专门讲那个世界末日的情景是怎么样的啊，恐怖片啊那种，你知道好莱坞的大片2012那个片子还不够震撼。其实你看看现在，知道现在流行一个什么东西吗？原来在网络上流行一个啊，有流行一个视频啊，有至少有几位的人啊，他们公开的像先知那样公开的说，9月23号，大家有没有接到这样的电子邮件或者这样的视频？9月23号，那些有点像先知的人说什么？说神审判的手要临到纽约。然后说要像海啸那样，像当年在东南亚那边的海啸那样子，日本的海啸那样子起来，然后呢把整个纽约城市淹没。其实我有人问我的态度，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新约的时代的话，先知是真的很少，我不是说没有，真的很少，旧约非常多的先知啊，这个时代不是一样。我也不能说这个人是假先知还真先知，但是他说了一个东西呢，让我非常的警醒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这个世界末日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世界被人类毁坏到一个地步，犯罪的时候，毁坏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这个残局谁来收拾啊？主耶稣来，他来到这个地上啊，然后把这些人啊，该提的提上去，该下地狱的下地狱，这种惩罚。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这是我想到的东西。天国近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小心啊，耶稣基督一旦来到这个地上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向他交账，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这位主，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东西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能不能够坦然无惧，这是我们要连在一起的。那结果我们那个认识一个姐妹，她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她说呢，她知道是个消息以后，心里非常不安，她一定要把这个所有可以联系到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电子邮件全部传出来。然后当另外一个姐妹再一次的这个转抄给我们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就要表明立场，因为越来越近了，就比23号不远了。然后我就在电子邮件里面写，作为传道人，我要表明我的立场。我就说呢，像这个事情，我不能够说他对和不对，我也不能说这个人是说的没有根据，或者他是一个假先知，我不能够说这个。但是我们透过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是要一个提醒。我们非常多的事情都能够指向那个世界末日快要来了，神快要下来审判我们了。比方说在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24章7节，那个地方说什么？说神快来的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世界末日快来的时候出现一些征兆。这个24章7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等等。你看到这个 sign 没有？如果你说这个电子邮件有没有根据呢？我告诉你，还是有点根据的。8.3级的地震是吧？智利，那个东西，然后智利发地震的时候，夏威夷有警报，加州有警报预警啊，就说哦可能会来，然后还跟那个东西还真有点联系哈，跟那个9月24号将要来的那种哈，还真有点联系。但我想说的是，民要攻打民，刚才91的那个就是民要攻打民，你有没有发现？饥荒还在啊，非洲那边那些骨瘦如柴的那小孩到处都是，对吧？流浪汉到处都是。还有啊，你看那个欧洲的难民潮，你看搞的那个欧盟的那些人都不知道，还现在按国家来分啊，德国、法国、英国分多少，还分啊那个难民，对吧？那是战争引起的人心惶惶，都不知道怎么办，寻找新的出路，变成一个问题了，是不是？这个难民，所以非常多的事情啊、这个你看那个世界上的非常多的这个军事演习啊，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军事演习啊，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到处都是。其实你知道我怎么看这个9月3号的中国的阅兵式，你知道我看什么东西啊？我看到的东西是为什么要展现武力？展现武力无非就是说你的军事实力雄厚了。可是这个跟民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很没有联系的。如果要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和平的话，这个世界末日不会来临的话，不需要做军事装备那么直线的上升啊！我这个多么厉害！现在讲来讲去就是说，当我们读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要悔改啊，要悔改。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第三节第一，这个意义啊很有意思啊、非常简单的讲啊、第三节的下半节他说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啊、他说到原来以赛亚先知一早预言了，所以刚才说了，旧约的都讲预言，新约都是在讲应验啊，这个是一条线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这个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使命来的啊，带着使命来的。那么应验呢，就是当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啊，为人施洗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说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啊，是真的，所以它是个应验。啊、那么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 先知的预言，然后到新约有应验的。比方说咱们大家熟悉的旧约上面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边说的哈，在第七章十四节那边说的，然后到了新约就果然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就不再重复。想说的是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准备的工作，是一个铺垫的工作。他先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现在我想问大家，除了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外，请问圣经上还记载了谁说了同样的话？耶稣。所以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从两个人口里面同时说这个东西的话，表示说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是老生常谈，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尤其是在这个末世。你看那个美国，你看美国现在越来越远离神。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在脸书上面哈，有人贴上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呢是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人物坐在一排接受那个CNN 电视台的采访吧，好像是一个公开的辩论，就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分别的候选人在那里坐在那个地方面对的观众会回答一些问题，辩论的时候哈，把政治理念观察。结果那个片子让我很震撼的是说，当有人说你们，他的问题是这样哈，问一个人，你觉得美国最能够吸引你，或者说最值得我们这个标榜的东西是什么？他就说 freedom 自由，没错，很多人都喜欢自由好。然后另外一个人讲到说类似的意见，不是自由公平啊什么等等，机会很多啊等等，也是大家也是很赞同。结果问到第三个人，这个人说左边那个说的对不对？对。右边那个说的对不对？对。结果那个主持人不依不饶的说，先生，我现在想问的是你自己的观点，你不能够 copy 人家的观点，问你自己的观点。结果他后来滔滔不绝的讲了一大段否定美国的东西。他说美国已经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个是他的片尾。他说你看那个美国日世风日下，好，道德这个等等各方面都不行了，已经不能够再称为是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其实我看这个短片以后让我想到的是，美国真的是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你看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简直去年年底的时候才34个州，后来一下子全军覆没，50个州全部全军覆没。我们基督徒的那些基督团体啊，多少牧师啊上街游行啊，没用。结果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那个法官哈，一共有九个法官4-5哈输掉了。结果那个就是大法官哈，就是这个拍板的这个人写了一篇哈，写这个结案陈词，我们讲的法庭上面的结案陈词的时候，写了很大一个篇幅就要阐述他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他说你不能够说五个人用5-4的这样一个票数来压倒了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权利。就说你这个司法到了一个程度，说已经是把你个人的意见强加于民意之上，强奸民意啊。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强量的反弹，但是没用，大势所趋。所以美国越来越远。我想说的是，当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就预示着什么？预示着主耶稣快要来了。没有一个地方就好，你看中国不好，美国不好，哪有好？欧洲共同体哪有好？一个个都是 claps 啊，都是滑，就快不行了。没有一个好地方，到处的战火硝烟一触即发啊，南北韩你看一触即发的东西。所以 这个信息一点都不过时，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这是它的意义。好，我们看 第三个方面是施洗，非常快，四到六节讲到两个事情，一个是水洗，在第六节讲到水洗。水洗什么意思？水洗就是说施洗约翰用水洗，就是悔改的洗，悔改的洗啊，解经家们呢，把施洗约翰的洗啊，叫做说你认罪，认罪是一个事情，悔改归向神是一个事情，但是谁能够帮你把这个罪拿掉？谁能够拿掉这个罪呢？他又解释了，原来施洗约翰做的是前面一部分，你认罪悔改，但是后面一个部分，把你的罪拿掉的人是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这叫赦罪。真正能够赦免你的罪，把你的罪全部拿走的这个拯救你的人是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如果跟将来那位来比的时候，我的洗不过就是一个水洗而已，悔改了。但是他来的时候，他用圣灵来给你们洗啊，这个是他的了不得，我连提鞋都不配，就是我跟他比的话没得比啊，没得比，他太伟大了，他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而我不能。我充其量就是给他预备道路啊，就是做铺垫的工作。所以这是施洗。还有我们看施洗的那些人，这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对于人物哈要特别的留意。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讲到了两种人，你们发现他讲到哪两种人呢？他讲到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原来呢这两个人呢，其实我一开始呢也不是说对这两种人非常的啊有研究，但是呢我还是查找了一些资料给你们一个参考哈。就是讲了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常常听到圣经上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哈，这是圣经上有批评他们的，就说他们比方说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啊，这个在这个祷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哈，所以这种人是叫做假冒为善。那在我查找的资料里面，他有一个特点，法利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拘泥传统，死守遗文，就是说他们非常的律法主义，就是说要把那个文字啊死死板板的抠在那里哈，不灵活运用的，叫做拘泥传统，死守遗文，这是法利赛人。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与其相反的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什么叫撒都该人呢？原来在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有公会嘛，不是他们有犹太公会吗？那个公会里面呢，通常是祭司和民间的长老。原来那些人呢，我们讲的有头有脸的人呢，在教会里面有说话这个话语权的这些人呢，他们大部分就是这种叫做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信仰僵化，默守遗文，然后他们不信天使啊，不信复活，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不信等等。所以两种人都不好。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提到这两种人呢？原来呢有一种解释是说，当这个很多人来受洗的时候，怀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来受洗的时候，有些人是真的悔改，但是这两种人是心怀鬼胎的，就是不纯正的，他的目的是不纯正，他来啊，人家受洗他也来受洗。然后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说那个施洗约翰说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你们洗干什么？你们不过就是想逃避将来的将来的那个那种叫做什么神将来的愤怒，就说哇，你要躲过神，你知道神要来了要惩罚你们，你们为了躲一下就来洗一下。他说你这种方动机不纯。所以批评来批评去，就是讲了两种特别有代表性的两种人，就是来批评那些动机不纯的人。你要来洗受洗的时候，你要真正的从心里面认罪悔改，而不是走一个过程， 洗一洗能够躲那个将来的愤怒去掉。还有那个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也是我们就想到说伊甸园里面那个引诱 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个蛇。你看他神明明跟亚当和夏人类的始祖他们说，这个园中的树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如果吃了以后你们必定会死。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违反神的旨意的，那么你就要付上罪的代价。所以蛇怎么篡改神，蛇怎么篡改耶和华神的教导？他对夏娃说，你吃了以后不一定会死。你看他就 misleading 哈，就是误导人家。所以毒蛇的种类就跟那个魔鬼啊，跟那些撒旦啊那些东西哈是非常有联系的。所以他骂这些人哈，动机不纯的人，你们就是毒蛇的种类，你们就是这种哈，这个曲解神意思的这样的人，这是不行的。好，这个是施洗。然后呢，施洗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它是这个地方叫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约旦河。然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那个是整本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节那个地方说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之前他们向给门徒说，你们要做什么工作呢？你们要去撒玛利亚这个犹大全地还有耶路撒冷，要去那些地方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那个地方是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重镇，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还有约旦河。约旦河就是想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河以后，然后去到迦南美地得那应许之地，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传福音的重镇。那么这个地方来受洗的时候，就表明说做福音的工作，打属灵的征战，这个地方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串起来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可以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好，这是施洗不再讲下去。然后我们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训，七至十节是讲的教训。我们看怎么样教训呢？刚才已经讲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受洗不是为了认罪悔改，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愤怒，神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躲过一劫这个不行。有一个地方就是第八节，我们要留意的是与悔改的心相称。哎呀，这个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好的提醒。什么叫与悔改的心相称？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受了洗之后，你不是就进了保险箱，你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方说你要成圣sanctification 要成圣，要不断的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我们要当做活祭就是这样，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看保罗就展现他的一个神学思想。所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你认罪悔改成为神儿女的时候，不能够停在那里，你不能够成了基督徒以后你做的事情又回到老我old self 那个 false self 就不行了。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有 new life，你要那个，reborn， 你要重新再活一遍，所以这个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好，不能够成为老油条的要真的是要充满了一种侍奉神的这个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每天都要追求神的话语，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起来。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今天的主题，活出健康的教会，真的是要活出，要不断的更新自己要跟着主来走，而不能够做违背圣经教导的事情。我一直看美国的领导人，你看那些选举的时候声称怎么怎么样摸着那个圣经来宣誓的，结果你看 原完全是跟那个神的教导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像话。这个要好好为这个国家祷告。两百多年以前建国之本啊，立国之本是基督教的，结果到了现在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些啊，这些新来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祷告。我们基督徒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好好向神祷告，这是与悔改的心相称。还有一个第九节要注意的是，不要吃老本。我们这个地方说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了不得了。他们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观念当中的话，就是只要说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话，就是蒙福的一群。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们的祖先说啊，因信称义啊等等啊，我们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你们，然后让你们子孙万代都得福啊，然后如天上的星星啊，这个海边的沙那么多啊等等，就万国都因你而得福啊。亚伯拉罕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祖先的话，我们就是一定神会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啊，这个祖先是这个亚伯拉罕，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把福分降给我们。不是的，神说不是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能吃老本。我们基督徒也是哈，哇，基督徒家庭，我爷爷奶奶就是基督徒了，到你这一辈你不一定纯正啊，你的信仰不一定纯正。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不能够吃老本。我们要不断的要从自己开始做起。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不能因为我是已经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我了不起，不是的。我们要不断的改变自己，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东西。还有第十节里面要讲的结果子，我们要结果子。我们不光是要认罪悔改，要结果子。结果子很简单，结福音的果子，还有结圣灵的果子。圣灵有九种果子啊，在如果你说你一个基督徒，你要觉得他这个基督徒到底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用这些圣灵的果子来看，你在他身上一看，他身上如果有是圣灵的果子，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内心里面，那个这个耶稣基督真的在他里面，圣灵真的内住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他的言行举止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圣灵的九种方方面面，这叫做基督的香气。你到一个人群当中，你有没有基督的香气散发给周围的人？一看就知道。所以结果子很重要啊，福音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福音是对外把人家吸引归主，然后圣灵的果子是从里面的更新建造啊 ，transformation 啊，整个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这是好。我们看到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是我们看到的，他讲到的是水洗和圣灵的洗。那么圣灵的洗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的当我们归入主名下的时候，我们就是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来到进内住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自然会有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好，刚才说了那个受洗的时候基本上来说的话，可以这样子简单的说，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特别是进水里的时候，当我们埋在水里面，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什么叫同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那个保罗说了，我与耶稣基督被同钉十字架，那个是向罪死，向罪告别，向老我告别，这叫同死。死一次你才能够活过来，死是把那个Old self 就是你的老我全部死掉，那个罪性的东西全部死掉，然后呢同死同埋葬，把它埋起来，这个罪向罪告别，永远的告别。然后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个就是能够复活战胜死亡，这个胜过死亡，这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当你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很多的经文都可以支持到这一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都是讲的受洗，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耶稣基督怎么做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小基督，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死我们就死，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生命得到更新，我们要 reborn born again。 所以这个是受洗的意义，到今天为止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是以前就有的。好，最后要讲一点的是最后一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什么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在那个如果要是有去过农村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打谷场上面有一种，是把那个因为谷子它重的颗粒，饱满的颗粒它是沉下来的，那个糠皮就会飞来飞去的哈，那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来。这个地方的解经家特别解释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耶稣基督如果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照我们所行的，在地上所行的，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分，就把好的和坏的把它分开来，好的就留着，我们的可以得到天国的，就是天上的奖赏，而坏的呢就像糠皮一样要扔到火里面烧。大家都知道地狱是永火，在那地方啊，硫磺与火的那个烧的哈，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地狱。不再讲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按照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按照他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哪些人是好的他就把他领走，哪些人不好的就像火一样把他烧尽。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非常的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大家都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我很喜欢弟兄刚才祷告的时候，预备好我们的心迎接主再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迎接那位主的再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能够再一次用这样一个施洗约翰的一个宣告，用主耶稣的一个宣告，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让我们满怀信心的迎接主的再来，把地上的工作做好，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如此的感恩祷告，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